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外相访美，敦促国会持续援助乌克兰；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重申应保护平民；
众议院外委会警告，美国技术几乎仍然不受限制地流向中国；
美国参议员说，多国政府利用 APP 监视用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英国外相卡梅伦正式访问华府，并敦促美国国会议员批准对乌克兰新一波的援助，让基辅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军队。卡梅伦在华府期间说，我并不担心乌克兰人民的力量、团结、共识和勇气，我担心的是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卡梅伦在2010年到2016年间曾经担任英国首相，今年11月中旬获任为外交大臣，这也是他旅行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在卡梅伦6号访美期间，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了白宫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出的1060亿美元紧急援助法案。卡梅伦建议，我们应该批准这笔资金给乌克兰人民，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并且确保普京失败，因为如果这笔资金不能通过，那么只有两个人会笑。他说，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另一个就是北京的习近平。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和刚刚上任的英国外相卡梅伦举行双边会谈，两人针对乌克兰、以巴冲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布林肯在会后强调，英美两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关键挑战正保持一致，包括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对抗中共的非市场行为。卡梅伦则说，确保免受中共网络攻击和其他敌对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与盟友及伙伴结盟以便在所有问题上采取更加团结和联合的立场也很重要。当天，卡梅伦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也强调，寻求与台湾统一向来是中共的目标，但英美的共同立场是，这不能在涉及武力、暴力或胁迫的情况下发生。他指出，面对不同以往、如今明显敌意升高的中共，英国和盟友伙伴必须强化自身体制和自我防卫，保持高度警醒，同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周四，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以巴战况的最新发展。通话中，拜登再次强调了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加沙平民，这是自10月7号以色列被突袭以来，两位领导人的第16次通话。根据白宫公布的通话记录，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保护平民的急迫性，以及持续和有序地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重要性。他要求以色列军队区分哈马斯成员和平民，同时开辟通道，以确保人们可以安全离开指定的军事行动区。通话记录显示，拜登对最近以色列确保当地燃料供应充足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强调，现在各方面正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他特别强调，必须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接触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扣押的人质，并指出，哈马斯拒绝释放年轻女性人质，是上周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破裂的原因。
近来，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因为领土争议关系趋于紧张。白宫7号对此重申，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圭亚那的主权。美军周四也将和圭亚那军队在圭亚那境内进行飞行任务。路透社指出，圭亚那和委内瑞拉长期因为蕴藏丰富石油的埃塞奎博地区引起争执，国际法院正在审理本案，但委内瑞拉选民上周末拒绝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支持在这个圭亚那治理超过一个世纪的地区设立一个名为圭亚那埃塞奎博的州，但圭亚那则质疑委内瑞拉这次公投的合法性，并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罔顾国际法院下令不采取行动改变埃塞奎博地区现状的命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7号告诉记者，我们绝对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圭亚那的主权。他也提到，华府支持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边境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
周四，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赫恩说，在观看了共和党第四次总统初选辩论之后，他正式支持前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并呼吁共和党人团结起来，支持共和党的2024年候选人。赫恩当天在 X 平台上正式支持川普，并附上了自己的背书声明。这位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在周四的声明中说，经过昨晚的辩论之后，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是，像昨晚的辩论这样徒劳无益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分裂共和党。第二，台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提名人。他补充道，分裂是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2024年候选人，并且需要尽快去做。
美国司法部周四再次起诉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指控他逃税140万美元，却过着花费几百万美元的奢侈生活。CNN 指出，司法部调查亨特的税务多年，这也是特别检察官魏斯对亨特起诉的第二宗案件。据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小组指出，亨特涉嫌策划逃漏2016到2019年至少140万美元的应缴税款。虽然他后来缴纳了2018年之后的税务，但检方仍然批评他拿不实的业务扣除额规避评估，企图减少所需缴纳巨额税款的责任。检方在当天起诉的九项罪名中，包括未申报和缴纳税款、规避估税、报税不实和造假等。司法部在新闻稿中强调，如果遭到定罪，亨特最重恐怕要遭判刑17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外委会警告美国技术几乎仍然不受限制地流向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WhatsApp 于周四正式宣布，用户很快就可以发送自回语音消息。自2021年以来，仅供一次查看功能已经可以用于照片和视频。现在这个功能已经扩展到音频信息。在一份新闻稿中， WhatsApp 公司建议用户可以使用这项功能向朋友读出你的信用卡详细信息，或者当用户计划一个惊喜的时候。据了解，这项新功能将在未来几天正式面向全球 iOS 和 Android 的用户推出。截止到目前，这项新功能仍然没有登陆客户端。但是早些时候，来自 WA-Beta Info 公司的报道表明，用户可以在录音时通过点击信息波形右侧的一图标来使语音记录只可查看一次。
Google 在周四宣布，用户可以在2024年3月份之前继续通过播客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谷歌播客最早将于明年4月关闭。该公司正试图通过位于播客应用顶部的网络工具设置中的导出订阅横幅，尽可能轻松地转移到 YouTube Music 的播客工具。支持页面声称传输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但当这一过程完成时，用户会在 YouTube Music 中受到提醒。本次谷歌的行动从9月份开始就有了征兆。作为对其自身行动的回应，谷歌正继续在 YouTube Music 中建立其功能集，其中包括了一些工具。然而，对于管理大量节目的需求来说，这些工具似乎非常有限。
美国联邦参议员魏登12月7号发出警告，多国政府正通过他们的应用程序的推播通知监视智能手机用户。魏登在写给司法部的信中说，外国官员要求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和苹果公司提供数据。尽管细节不多，但这封信列出政府追踪智能手机的另一条途径。各种 App 都依靠推播通知来提醒智能手机用户传入的信息、突发新闻等更新。用户通常不知道这种通知几乎都是通过谷歌和苹果的服务器传输的。魏登说，这使得两家公司能够掌握从这些 App 流向用户的流量，让他们得以协助政府监控用户如何使用特定 App。此外，他还要求司法部废除或修改会妨碍公开讨论推播通知监视活动的政策。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7号说，美国国会批准和3个太平洋岛国达成的新协议至关重要。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没能履行承诺，中共将趁虚而入。请听报道。
坎贝尔在联邦参院为担任拜登政府下一任副国务卿的任命听证会作证时，对美国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与帕劳提出的新20年资助计划发表评论。这项计划正在等待国会的批准。坎贝尔表示，这些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安全而言至关重要，这些国家所在的位置也十分关键。美国对这些岛国负有巨大的战略、历史与道德责任。他说，我仅仅向参议院说，中国确实在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自由加盟协约的资金，大家可以预期，真的在隔一天，中国涉外人士就会坐上飞机，无论是来自军方或其他人士，试图为中国谈出更优渥的协议。我们必须完成这件事。历经数年的艰苦谈判，拜登政府今年与这3个国家签订新的资助计划。根据协议，华府负责这些国家的国防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获得进入太平洋一大片具有战略重要性区域的专属军事使用权。坎贝尔告诉美国议员，拜登行政当局向国会提交的预算申请反映了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承诺，包括与台湾站在一起和支持菲律宾。但是由于国会两党对预算案僵持不下，共和党人要求削减其他开支以抵消新支出，使得20年价值70亿美元的新自由加盟协约在国会卡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由于在薪酬上和管理层未能达成协议，周四，几百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当天举行了一场为期一天的罢工，希望迫使管理层能重新考虑为记者们加薪。请听报道。
周四，超过750名的《华盛顿邮报》员工参加了当天一场24小时的罢工活动。他们表示，这是48年来该公司最大规模的劳工抗议。工会组织《华盛顿邮报》报业协会本周在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由于管理层拒绝就公平薪酬、加薪、远程工作政策和心理健康资源等问题进行善意的谈判，其成员将参加为期一天的罢工活动。员工们计划在华邮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外举行抗议活动和集会，并要求读者当天不要阅读他们的报纸和浏览他们的网站。员工表示，他们是在抗议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僵局。该僵局导致员工在一年半内都没有跟公司签任何合约。这次罢工发生在华邮宣布计划透过自愿买断裁减200多个工作岗位的近2个月后。在宣布罢工的公开信中，华邮工会表示，尽管在前发行人做出了糟糕的商业决策，现在华邮已度过了困难时期，并且再次盈利。他们表示，如果不给员工公平待遇，新闻机构就无法保持竞争力、留住人才，并产生外界所依赖的精英新闻。几年前，在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接手后，华邮曾取得了几年的成功，但在读者和订户数量下降的情况下，高层开始进行裁员，预计到今年底华邮将亏损1亿美元。下个月，道琼斯前执行长、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威廉·刘易斯将接任华邮的新任执行长和发行人，而该公司前执行长弗莱德·瑞安已于今年稍早辞职。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发布了一份针对商务部辖下的工业与安全局90天审查报告。报告批评了工业与安全局没有严格执行旨在遏制中共的技术贸易出口管制，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对中共采取更严格的行动。请听报道。
周四，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针对美国工业与安全局 BIS 发布了一份警示报告，批评该局令美国技术几乎不受限制地流向中共控制的公司，导致其迅速发展。这份长达61页的报告针对美国对外出口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和分析。麦考尔指出，以前美国向中共畅通无阻的技术转让是令其崛起的重大原因之一。他强调，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而且事关重大。在这些新兴技术领域，美国必须抱着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心态，在投资创新的同时，断绝或推迟中共获得美国关键技术的可能性。报告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授权工业与安全局对与中国有关的出口管制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然而，当局并没有采取行动，制定出强有力的法规，而流入中国的技术也助长了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为中共提供在军事上有用的技术。预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周将就几项与工业安全局有关的法案进行讨论，其中包括提高透明度和将知识产权盗窃作为列入黑名单的依据等内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国防授权法，加强台湾防卫能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日韩国安顾问齐聚首尔，讨论朝鲜等全球议题；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火箭弹攻击，警报大作；
宁德时代电池与中共关系密切，美国切断连接；
参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国防授权法，加强台湾防卫能力。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顾问8号和9号将在首尔会面，讨论朝鲜和其他全球议题。韩国总统办公室指出，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庸7号与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召开双边会议，并在9号进行三方会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6号说，三位顾问将讨论彼此关切的区域议题，特别是安全环境方面。三方寻求以他们的领导人在大卫营达成的协议为基础，来深化合作。韩国总统尹锡悦自2022年5月份上任以来，把修复与日本的关系视为首要任务，并在朝鲜扩大武器计划并公开威胁韩国的情况下，恢复与美国、日本的三边安全合作。尹锡悦办公室说，美国和韩国也将在9号举行双边会议，讨论扩大芯片、电池、干净能源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
伊拉克安全官员说，今天清晨至少有3枚火箭锁定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大使馆，最后火箭落在这个政治和外交建筑所在地区的郊外。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军事官员告诉法新社，现场警报声响起，美国大使馆和联军第三军事基地附近传出可能是撞击的声响。根据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一名知情人士证实的影片显示，8号凌晨大约4点钟，民众可以听到在大使馆附近的爆炸声，以及呼吁人们趴下并找掩护的警报。自从10月中旬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已经遭受70多次袭击。这些攻击活动主要是由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团体发动的，期间美国大使馆并没有受到攻击，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宣称对美国大使馆发动了攻击。
美国公共事业公司杜克能源3周说，已经切断了北卡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乐琼营使用中国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连接，宁德时代被指与中共关系密切。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杜克能源的这一决定不寻常，因为美国并没有正式禁令。根据4月份的新闻稿，杜克能源公司在其位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乐琼营的租赁设施中使用了宁德时代电池，引发了以参议员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的批评。卢比奥上周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汀， 要求他立马彻底解决电池安装问题。美国能源部2022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强调了与上线电池储存系统相关的风险。美国情报界的2023年威胁评估说，中共可能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旨在引发社会恐慌，并干扰美军在冲突期间的部署。
根据彭博社引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的说法报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与美国官员合作，制定一项在战争结束后管理加沙的计划。领导治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史泰耶7号接受彭博社的访问时说，在加沙战后，首选的结果是让控制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底下的次级伙伴，以协助建立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新独立国家。针对加沙地带走廊的战后规划，以色列目前只表示，战后加沙地区的安全状况将无限期由以色列负责。而据 Political 杂志4号报道，拜登政府官员预期由改组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战后接管加沙。
一名枪手12月6号杀害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三名教职员后与警察交火被击毙。校方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宣布，没有学生在枪击案中丧命，罹难者都是教职员工。两名死者分别是来自台湾的64岁教授张家珍，以及39岁的助理教授纳瓦洛·维勒兹，以及一名重伤的教职员工。警方7号指出，枪手是67岁的波里托，他曾经寄出20多封可疑信函给州内多家大学的教职员，并准备了一份目标清单，包括在内华达大学和一所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的人。警方说，他先前的工作申请被好几所内华达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拒绝。根据校方声明，波里托2001年到2017年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东卡罗来纳大学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系，2017年1月辞去了终身副教授的职务。
自由亚洲电台7号报道，世界知名资安大厂趋势科技公司位于中国南京的公司研发中心一个月前开始陆续裁员，裁员人数约70人，占全球员工总数的 14%。 业内人士说，趋势科技撤离研发部门跟中国反间谍法有关。中国互联网业从业者曹永乐指出，因中共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的威慑且规范趋严，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再适合国外网络企业的发展。曹永乐说，趋势科技以研发防毒软件和防火墙著称，如果研发部门继续留在中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而且现在全球大型网络企业都在撤离中国市场，这是个趋势，尤其因为中国芯片进口受限于美国，导致服务器业者争相出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国防授权法加强台湾防卫能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一直对华尔街跟中国保持密切关系持批评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华尔街已经开始从中国退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研究机构贝莱德投资研究所的高层6号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意味着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还有更好的投资机会。自从8月份以来，已有超过240亿美元外资撤离中国 A 股，这是沪港通自2014年建立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外流。 MSCI 名胜中国指数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 10%， 可能会连续第三年出现年度下跌。华尔街投资资金的减少让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中国正面对外国制造业工厂的撤离潮， 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工厂和门店等资产领域遭遇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首次外资净流出。
美国富达投资公司周四公布的最新一期年度财务决议研究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有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相信在2024年经济状况会更好。根据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比去年同期更差，其中大多数人将原因归咎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增加。而在过去一年经历财务困难的人中，有 45% 的受访者被迫动用他们的应急基金，其中千禧世代占主要比例。根据商务部的数据，自去年夏天美国通胀率达到40年来的最高值 9.1% 以来，通胀已经大幅缓解，截至10月为 3.2%。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沙特阿拉伯和王储萨勒曼会面后，在周四公布联合声明，呼吁 OPEC Plus 其他成员国加入减产，借此稳定油价。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两国延长每天减产共150万桶。OPEC Plus 11月30号才同意明年第一季度每天愿意减产总计大约220万桶，但市场并不相信 OPEC Plus 的决心。国际油价从11月30号起每天都收黑。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12月6号中场更是大跌 3.8%， 收在每桶 74.3 美元。纽约西德州原油1月期货下跌 4.1%， 报每桶 69.38 美元。国际油价6号跌幅之所以加深，主要是美国能源资讯局当天表示，上周美国汽油库存增加540万桶，是分析师预期增加100万桶的5倍多。美国汽油期货跌到两年来的最低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未来几周将公布第一份国防工业战略，为国防部未来3到5年的工作重点、政策制定以及工业基础的计划和投资提供指导。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防工业潜力巨大，一旦美中开战，美国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民主兵工厂。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的副部长威廉·勒普兰特12月2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的首份国防战略将有四个重点，包括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劳动力的准备情况、灵活的收购以及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威慑。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同一个论坛发表演说时说，美国目前已经启动了近40年来最雄心勃勃的国防工业基础现代化的努力。奥斯汀说，追加预算申请中大约有500亿美元将投入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媒体 Politico 获得的落款日期为11月27号的美国国防工业战略草案指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目前不具备大规模迅速满足全方位军事生产需求的产能、能力、响应力或韧性。五角大楼近期一直在努力重振和扩大本土军火生产线。美国近期还推出了复制器战略，计划在两年内建立一支由数千架小型廉价无人机组成的军队，削弱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耶鲁大学历史学者迈克尔·布雷内斯告诉美国之音，一旦美中开战，美国可以成为2023年新时代背景下的民主兵工厂。美国总统拜登10月9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讲话中援引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时的口号，表示准备好再次成为支持自由事业的民主兵工厂。美国近年来不断深化和乌克兰、台湾、印度等民主伙伴的国防产业合作过程。美国和乌克兰官员12月6号签署了一份关于共同生产关键武器以及两国技术和数据交换的意向声明。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本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超过8700亿美元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最终版本。军事委员会参议员们周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调，美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共、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周三晚间通过了2024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最终版本，总额高达8742美元。军事委员会的四位参议员周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共、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现在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该法案呼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目标是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并促进两岸和平，同时也旨在对抗北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华盛顿将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培训、咨询和能力建构计划。目前，美国仍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尽管华盛顿与北京保持官方关系，并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不过台湾官员表示，他们计划派遣最多两个营的部队前往美国，接受新武器系统和军事行动的训练。此外，该法案还将一项现有权利编入法律，允许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帮助武装与中俄等对手作战的非常规部队，并计划扩大这些活动。另一方面，新一年的国防授权法也授权在2024财年和2025财年提供3亿美元，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这估计只是拜登政府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所需金额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该法案将拨款800万美元，设立一个大西洋决心行动的首席监察长，以监督对乌克兰的援助。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继续推出文化之旅，一月份启程的2024台湾总统大选考察旅行团，
台北圆山密道、总统府、故宫博物馆、花莲太鲁阁、池上、高雄、阿里山森林步道、嘉义日月潭放天灯，环游一周，深度体验美丽的台湾宝岛。
最特别的是1月13号现场观看台湾总统大选开票过程，亲身见证台湾的民主时刻。希望之声2024台湾文化之旅邀您同行，1月5号出发，10天旅程。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